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自然啊。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做一个天赋很差的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啊？我会结合自己的一些感受来说，也和大家探讨一下，如果一个人天赋比较差，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我是一个体育天赋很差的人。我上学的时候呢，体育不及格，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少数中考体育还要被扣分的人啊。而且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做操嘛，我就会被老师叫到最前面去做操给大家看，就是一种羞辱嘛。老师是以为我捣乱不好好做操，但其实呢我已经认真做了，只是同样的动作呢，就是我做出来和其他人做出来就是看起来不太一样啊。这几年呢，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啊，我在玩滑雪，就是滑雪呢其实给我带来非常重要的体验，就是完全感受到了做一个天赋很差的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有多么艰难，经常会有很强烈的挫败感，就笨到要把自己蠢哭那种。而且呢，就是平时练习的时候啊，你应该是越练水平越好嘛。但是我经常会有段时间就会感觉自己越练越倒腿啊，就是心态很炸裂啊，你越练越不行，然后就让我深刻体会到做一个天赋劣势者的艰难啊。记得我第一次滑雪的时候，那时候是在日本啊，当时就是我几乎都站不起来，整个一天几乎都站不起来，因为你的两个脚被固定在一个单板上面，其实就是你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才能站起来的哈。当时我的朋友还给我拍照片，他们在缆车上面往下拍，我就孤独的一个人坐在雪道上面，我当时我觉得哇，其他人滑走了都，然后我在这儿站都站不起来。而且呢，如果说你如果把力量都用在滑雪很累，对吧，你把自己消耗掉了那还行，但其实我所有的力量都消耗在就是挣扎着站起来又站不起来这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儿上哈，就是真的特别想放弃当时。然后就还好我是搞创业的嘛，就是失败经历过很多，心理素质还行，然后咬咬牙这个坚持住了。那现在事后再聊呢，就是云淡风轻，但当时真的是超级想放弃哈。后来呢，这个滑过一两次雪之后，我就是和一个合伙人嘛去滑雪，他是第一次。在去之前呢，我就给他做心理建设，我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就是这滑雪这个运动啊，你看起来简单，其实还是挺难的，你第一天去可能站起来都会困难哈。结果呢，人家穿上板拍拍屁股，一个直板滑走了，对吧？就是我当时已经滑了好几次雪了，然后他是第一次滑，然后他站起来就滑走了嘛，我都追不上他，因为那时候我的技术呢是不能把这个板就是垂直向山下滑的嘛，他垂直向山下就走了，速度很快，就是我放不了直板还追不上他。然后过了两个小时，那哥们儿就是他自己学的哈，换刃都会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就是人和人的运动天赋可以差这么多。直到我最近啊，看到有一个叫森树的一个 UP 主啊，他第一天滑雪也站不起来，我的内心就还是有和我一样的人的哈。就是我觉得天赋差距太大的人其实很难互相那个能理解对方的哈。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滑雪的教练是一个前国家队的这个队员嘛，他让我调重心，然后我都快扭成一条蛆了啊，就还是调不了啊。他就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个重心就调不了，因为他运动天赋太好啊，你想都能进国家队的，天赋肯定是特别好的，就是没有调不了重心这么一说。就是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就是如果一个人啊，他的天赋太好，或者说他太聪明，可能是教不了那种笨人的。就是我的协调一般啊，我不到一般就比较差啊。我当时刚学会换刃的时候，就我动作是很难看的。就如果这个雪道是个化粪池的话，我就一条粪海狂蛆啊，就在里边扭来扭去那种啊。就我看能不能找个当时的视频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呢还好，改了很多。所以说我在想，如果我做一个滑雪教练的话，就是我的是能找到我的定位的啊。我的定位就专门教那种天赋比较差的笨人啊，因为我完全能就是理解他们为什么滑不出这个动作做不好啊，就我知道他们问题在什么地方。你要天赋太好呢，反而没法体会啊。这个前段日子呢，就是过年那一阵儿，我在一个雪场练那个刻滑嘛，刻滑是一种单板的技术啊，就是你能躺在地上滑再站起的那种啊。然后当时学一个拧胯的一个动作，学得很慢，学了很长时间都学不会，然后教练见了我就跟我说拧啊，就让我拧胯嘛，就是你把这个腿朝一个方向，然后把胯往一边拧。我就回应说拧，然后就每次我们见面教练说拧，然后我就说拧，然后拧了两个礼拜没拧过来。然后这个教练呢是一个雪具店的一个老板，然后雪具店还有很多其他人也在嘛，就是我都怀疑其他人觉得我的名字就叫拧啊。然后后来教练的女朋友看见我之后给我打招呼嘛，开玩笑也是见面就给我说拧啊，然后我就回应拧，然后就说拧了两个礼拜。然后为什么这么难练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吧，我这胯一拧过来之后啊， 就是身体就会往后倒，然后教练说，哎，你拧过之后怎么躺着滑了，然后就说你含胸嘛，你要含着胸滑，然后我一拧呢，哦，就躺着，然后我想，哦，要含胸，然后一含胸呢，我就这个眼就是盯着地面在看，教练说你怎么看着地板滑，你要视线引导方向嘛，你要往侧面去看，哦，我就往侧面看，但是我一往侧面看呢，我这胯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就是胯又不拧了，所以说整个练闭环的就是啊，就是练了一圈它就等于没练，就是我就想到啊，就是在我工作的时候呢，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让我觉得对有点笨的人哈、啊，就是这种人呢，就是你教一点他会一点，教一点他做一点，然后你这里教会了呢，他那里有错哈、啊。我之前就是很不理解这种人啊，然后我在这个有了一些滑雪经历之后，我就终于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天赋呢，其实对人的这个影响是时刻都在的，他就是不像。很多人说你的努力程度还没到拼天赋的这个时候什么的啊，就是即便你练到有一定的水平呢，天赋不行就是不行啊，就是你遇到一点事儿它就会跳出来，就是因为我前几天玩一个跳台嘛，其实不大很小的一个跳台啊，肯定是我能玩的一个跳台，然后因为我新换了一块刻滑的雪板吧，那个雪板呢就是头比较重，然后我忘了我换了新的雪板嘛，我在那个跳台起跳的时候，我在就是在空中，我突然一下就发现这板子就是不太对劲，因为它头很重，在空中再调整呢来不及了已经，最终呢就是我的背部着的地，翻了个很大的跟头，然后旁边缆车的人都发出了那个惊呼的尖叫的声音，然后幸好人没什么事儿，甚至摔一下挺舒服的还是。就是我在想呢，就如果我天赋好一点呢，讲道理换一块板子吧，也不影响玩跳台，就是它反应比较快，适应能力比较好嘛。但对于我这种天赋不行的人呢，即便是把水平练高了，就是你还是会时刻受到天赋的制约，因为你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呀、啊，就是但凡你没经过练习的吧，就是这种处理不了一点啊，就是你的天赋就完全暴露出来的那样的感觉。所以说在什么滑雪运动啊，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永远不能高估自己水平的那类人啊。然后就经历这些之后有什么收获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第一呢，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作为一个天赋低的人该怎么做啊，就我觉得要调整心态，你要慢一点来啊，不能老和别人比，就是心里很着急那种啊，就越着急越不行，就是我后来就会想呢，人家一天学会的咱就不要想就一天能学会它，就我们花三天时间行不行，我们花五天学会行不行，你有的时候越练越倒退呢，也就这一段时间嘛，你坚持练下来肯定能会嘛。因为我刚滑雪的时候呢，我在雪道上看人家那些能换刃能很流畅滑的，我就很羡慕了。但现在呢，别说换刃呢，就是我现在就是去走刃什么的也蛮轻松的，已经就是不也有一点小帅了嘛，对吧？然后我觉得不管怎么着，你多练习呢肯定是能学会的，就是心态，把心态放好。另外呢，就不要因为自己天赋低就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前面说我并不认可就是你的努力程度还没到拼天赋的时候这句话啊，因为这个你天赋好就是你就是什么都好啊，我觉得就是你第一天学就比别人快啊，嗯，就是但我觉得改一下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努力的程度都还没到让天赋决定你上限的这个程度啊，嗯，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这个苏翊鸣那样的人，谷爱凌这样的人，那可能确实非常有天赋啊。但如果你就想成为一个民间滑雪场的一个高手的话啊，那个我觉得任何人就是只要比较健康的，对吧？就是努力练习都是能做得到的啊。我觉得天赋差肯定不是一个水平很菜很低的一个理由。就是我觉得我也是终究会成为一个滑雪的一个高手啊。我之前视频呢给大家说过，就是我的业余爱好我是接受不了自己特别菜的，为什么这两年在滑雪上花时间这么多，也是因为菜的时间太长了啊，就是就是我觉得你作为你有一个爱好也好，或者说你的专业也好，如果你水平太低呢，就错过了绝大部分的乐趣，就好比你玩一个游戏呢，如果你只是在黄金的分段，对吧？就你根本体会不到一个高手的乐趣在哪里，这他是怎么对这个游戏有更深度的一些这个理解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更精妙的一些招法也好，配合也好，对吧？如果你全部都错失了这些东西，那你的乐趣在哪里呢？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要降低自己的标准，但是要在心态上调整自己，就是花更长的时间心态平稳一点去练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天赋很差的人其实也是能找到自己的定位的，就是我前面给大家说，我是前面视频说过，就是我对自己的业余爱好怎么来评估一个爱好，或者就说你的水平是高是低呢，就是我前面说不能接受自己太菜，对吧？但你衡量标准什么呢？后来我就想，就是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我的爱好必须得达到一个用它来吃饭的一个水准，就是如果它能让你吃上饭，对吧？你起码是吃上了专业这碗饭嘛，那就说明还凑合。如果吃不上饭呢，那说明你是还是在一个业余的一个级别嘛。 那我前面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个滑雪教练的话呢，我的定位就是专门去教那些比较笨的人啊。我觉得这时候呢，我的天赋差可能反而会成为一种优势，一种独特的定位吧。因为我犯过很多错误，我也可以把我当年做的很难看的动作给我的学员看，对吧？就我相信天赋差的人，或者说被教练嫌笨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就不可能，对吧？就所有人天赋都好嘛。那我可以教这些人，就可以教的更好。然后比如说这个我的教练在教我的时候，比如说他教我学刻滑，对吧，他上来就把我带到山顶去，因为他觉得我的基础完全可以做这些动作啊。他教给我一个新动作，就是往后倾倒然后再站起来或者怎么样。但如果我教一个笨人呢，我绝对不会直接把他带到山顶上去的啊，就是我会先给他说，你能不能就是说先在原地把这个动作给我这个做好，甚至多做几遍看看，对吧，多练习一下，就是更熟练嘛。然后呢，你在初级道上把这个动作再做的比较好。然后呢，你做好这个动作之后呢，你再加一个倾倒。加倾倒之后呢，而且你摔在地上也不要紧，因为就是你要回山嘛，摔在地上也不要紧，因为这个动作很慢嘛，摔的一点都不痛。就是我不会要求你就是前几次滑的时候就要先倒下再站起来这种。就是你就是人家一步能做到呢，我们会拆开非常非常多步，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做，一点点的去提升嘛。我觉得这样的话对这个天赋差的人就会友好很多。我真的有可能再过一两个学期就会当教练试试看啊。所以这个也想给，如果有其他天赋比较差的人看视频的话，我也想说，并不是天赋差就意味着找不到竞争优势。我觉得或者说天赋差就赚不到钱，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的啊。然后第三个收获呢，就是我现在其实可以更好的理解其他人。就是因为我做自媒体的时候吧，我不止一次就看到有人说，就是我过的生活就是他梦想的生活，他期待自己能过成我生活的样子。我当时说实话我蛮惊讶的啊，因为我觉得自己又没有多么厉害，就是又不是什么知名的企业家，对吧，然后暂时就是自媒体啊，还有或者说在各方面吧，也就这么回事啊。但我逐渐的明白呢，就是那些优秀一点的人啊，可能也不需要顶级的优秀哈，就是对于那些天赋差一点的人来说，我不是说那个觉得我理想的人是天赋很差的人啊，我只是说对我滑雪的这个时候我有这个感受啊，就是我滑雪天赋比较差嘛，我就觉得那些优秀点的人可能也不需要特别优秀啊，就很容易成为我的就是一个榜样的存在啊。在 B 站呢有一个视频，有一个人在45岁的时候下了叫艾文的一条雪道嘛，那个雪道是非常陡的一条道。几年前呢我在那个雪场录过视频的，还我当时呢就是看见那个艾文大道嘛，我就怂了没敢下，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个技术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地方特别的陡。这个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我就老想着再回那个地方去潇洒的征服一下那个艾文大道嘛。然后后来我在网上看到那个视频嘛，那视频一个45岁的人很帅在那个艾文道上就滑下去，哇，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他妈的好帅啊。然后我想我如果在45岁的时候也能这么潇洒就好了，于是那个人就成为我滑雪这个旅程中吧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和标尺。但那个人呢其实也只是有1000粉丝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水平也不是说那种职业运动员，是红牛赞助滑手，不是那个级别啊，他就是民间的一个滑的还挺好的一个人啊。就是但我当时就觉得哇，我真的好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对。然后还有一个收获呢，就是第四点嘛，就是我其实反省了自己很多，就是我回想我自己以前说的一些话呀，我觉得有些话其实我说的蛮操蛋的还是。然后比如说我之前呢给很多人介绍过我学习的一个心得，我那时候就给别人说，如果你学一个知识或者说你看一本书，当你前面没看懂的时候呢，你就是说你去反复纠结你很难搞懂这些东西，你不如就是索性你先不要管它，就往后看。当你看到后面呢，前面你自然就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个理论呢大概就是好比你高中学的不好，对吧，这个一个劲儿在那搞复读，那其实也很难，你也不会很厉害，对吧。但如果你上大学呢，你再回看高中那些数学英语，你就会觉得都简单的不得了。所以说我自己经常在学习的时候会使用这个方法，我前面只要是看不懂我就会继续往后看，然后看到后面呢我觉得哦，前面原来就这么回事啊。然后但经过滑雪这个经历呢，我现在想来，就其实我是学东西的时候天赋比较好啊，就是我用脑子学东西还算天赋还可以的啊。就是我在滑雪中其实也试的这么做过啊，就是直接跳过前面学后面的，这个去学那些进阶的更难的动作，结果就摔的跌都快认不出来了，就是这种，就是所以我知道 我以前其实也知道这横人之间的区别非常大，然后而且我很早之前其实虽然不是我的原创，但我也给大家说过，就是人和人的差距大过人和猪的差距嘛，我都说过这些话。但其实当时呢真的没有思考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人天赋的区别，这个性格的区别，就等等这些东西吧。就是我年龄也不小了，但我真的是就最近几年才更深层次的认识了自己什么样的人，理解了其他人，就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各种不同的地儿吧。这个比如说我是一个很 I 的一个人啊，就是我多数时间呢就不想和人说话，然后所以说我学什么呢，我也不想找老师学，因为那个还要和老师说话沟通什么的嘛，我都是自己学。然后我学东西的天赋呢当然也还比较，就是用脑子学东西的天赋还可以哈，就是我就有了一套自己学东西的方法，就是所以说我就比如说像我前面说的那种前面看不懂你就往后看这样的哈。所以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我都觉得学东西不需要找老师哈，就是我好几次都说我身边的人，我说你学这个东西为什么还要报班呢，为什么还要找老师呢，我说你自己去研究一下不就行了吗。然后现在想来就是完全忽视了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不同啊。然后就是第五个啊，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虽然我现在更能理解其他人啊，但是在工作中我还是会选择和那些天赋好的人一块工作。这句话说出来呢就是会显得很刻薄，就而且好像和我刚才说的这个天赋不好也能把事做好是矛盾的，但其实不是。或者说我可以换一个更温和的表达，就是你最好还是找适合自己天赋的工作，然后这样肯定是最舒适的。或者说你就特别喜欢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天赋不好也可以啊，就是如果你非要找一个用这个天赋的短板来工作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呢最好不需要很多团队配合，比如说像我前面说的就是滑雪教练这样的一个职业，或者说比如说我前面提过独立开发者对吧，就是那种不太需要和团队配合的工作。但比如说如果是你工作特别需要配合，你需要在公司里面和很多人配合这种，我觉得天赋差还是很灾难的，而且会让你比较痛苦。就我们前面说如果一个人天赋差一点对吧，别人他一天学会我三天学会这也没有问题，但如果是一个 team 呢，就如果一个团队里面大家要配合对吧，就是别人一天都搞完了你这边又要三天，那是不是其他人都要等你一个人呢，那就真的是让人很抓狂啊，而且压力也很大，然后就这样我觉得确实不太行啊。所以说即便是我认识到了所有的上面这些东西，在工作中我还是希望和天赋比较好的人一块工作啊。就分享这些吧，就是刚才说的工作，就是我们 AI 团队还有好几个团队都在招人现在，然后我也会把那个招聘简历放在这个里面，就是对 AI 有兴趣的，就是这个学东西比较快的天赋比较好的，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从零到一做产品快速成长的这种机会能给到大家。当然对人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可以和我们联系。这是一个广告啊，但是前面这个分享并不是为了这个做广告才分享的，都是我很真诚的一个分享。对，关于天赋的话题和大家聊到这里，有趣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啊，今天聊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